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8年2月4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称美国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极为克制发展中国核武的说法；另外，邓福德上将将访问亚太地区，美国继续巩固同盟，落实新的国防战略；另外呢，兰德公司的报告说解放军攻台湾的可能性大为提高。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对美国川普政府公布的第一份核态势评估报告做出了回应，反驳美国在报告当中对中国核武发展的描述。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2月3号，也就是星期六，发表的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表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的核力量威胁。他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并且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五角大楼星期五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称，自从8年前上一次发表核态势评估报告以来，全球核威胁的状况明显恶化，潜在的敌人非常活跃地进行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开发和部署。这份报告说，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其战略和计划当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领域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份核评估报告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但是这并非要发动核战争或者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的核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继续在亚太地区访问，谋求强化与盟友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最高级别的军官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2月3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威克岛做了短暂停留，然后前往澳大利亚，再到泰国访问。这两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月公布了美国10年来的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之后立即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为美军在南中国海和亚太其他地区的行动寻找新的军事合作伙伴关系。马蒂斯2月2号，也就是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强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关系的防务合作关系是实施新的国防战略的关键。这份国防战略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马蒂斯说，应对大国竞争将是美国国防部未来的主要任务，美国必须做好应战准备。中国则批评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极具冷战色彩，称中国无意称霸争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防部2月2日发表的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视为主要的核威胁。这份报告说，美国为敌人量身打造了核震慑的策略，并表示美国将继续坚持在极端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星期五公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2010年奥巴马政府评估报告的更新。报告说，美国在降低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在2010年以来努力为减少核武器数量上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在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没有淡化核武器的作用，也没有减少核武器的数量。这份报告说， 美国不希望将俄罗斯或中国看作敌人，而且寻求与这两个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美国长期以来寻求与中国对话，增强对各自的核政策理念和能力的了解，提高透明度，并帮助管理误判和误解的风险，希望中国也有这种兴趣，可以开始这种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弗里达表示，美国已经在稍早之前就这一报告的有关内容知会了中国和俄罗斯政府。报告表示，美国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考虑使用核武器，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和伙伴的关键利益。报告说，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以可能的最低水平的破坏，以美国、盟国和伙伴能够达到的最佳条件结束任何冲突，这是美国数十年来一贯的战略立场。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鲁德说，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保持模糊，在战略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份报告说，没有一种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威慑，因此美国将使用量身打造的灵活的方式来有效地威慑各种各样的敌人、威胁和情况。在针对中国的部分，报告说，美国制定的核战略是避免让北京方面错误地下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可以通过有限使用战区核能力确保优势，有限的使用核武器是可以接受的。报告说，美国将维持可信的军事能力，让中国领导人在冲突升级时权衡损失和收益时意识到使用核武器将得不偿失。报告说，美国已经为回应中国的核武器侵犯和非核侵犯行为做出决断反应做好准备，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演习展示了这种准备。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2月3日，也就是星期六，发出推文称，刚刚公布的一份共和党的备忘录证明他完全是清白的，但是大多数的民主党人的意见与之相反。这份引发争议的备忘录称，联邦调查局探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调查俄罗斯干预选举的问题的时候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川普在推文当中说，他们继续在追逐我跟俄罗斯莫须有的关联，可是根本不存在串通和妨碍司法。他们现在用妨碍司法这个说法，因为无休止的调查一年后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串通的说法已经死了，这真是美国的耻辱。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五公布的这份备忘录聚焦联邦调查局根据所谓外国情报监视法获得监视许可。监视前川普竞选班子的外交政策顾问佩奇是一位商人，在俄罗斯有商业利益，他与俄罗斯情报人员有接触的指称引起了关注。备忘录声称，由前英国间谍克里斯托弗·斯蒂尔整理的一份卷宗是联邦调查局申请监视佩奇的关键理由，而联邦调查局却没有提及斯蒂尔的卷宗是由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出资的，也没有说明斯蒂尔之前有过反对川普的言论。在备忘录公布之后，川普总统立即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提出了批评。他说，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最高领导层和调查人员将神圣的调查程序政治化。与此同时呢，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资深民主党人纳德勒星期六称，这份共和党的备忘录存在令人尴尬的缺陷，很不光彩。他说，共和党人在备忘录当中没有能够证明联邦调查局在很大程度上或者完全依赖了斯蒂尔整理的那份卷宗，也没有能够提及一丁点证据显示那份卷宗有任何内容不实的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最近来讲呢，授权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公布由共和党议员起草的备忘录，包括川普总统任命 FBI 局长等多位情报高管，都对公布备忘录提出了担忧，而国会当中两党议员呢，也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星期五他同意由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可以公布一项由这个共和党人所起草的一个备忘录。那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呢，主要是在质疑2016年的大选期间呢，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所谓滥用调查职权这是为了他们的党派的利益。那么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这个批准了之后不久呢，这个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就公布了这一份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备忘录呢，是由共和党的国会议员聂鲁兹所起草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聂鲁兹议员在这个大选之后呢，也成为川普总统的交接团队的成员。那么今天早上呢，针对他为什么要来公布这份的备忘录的决定，川普总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我们国家正在发生这种事。当你看到这一点时，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而且比这更糟。所以把它交给国会，他们会做他们要做的，不管他们做什么都行。它已经被解密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是的，那我们同时看到了两党的这国会议员也都分别做出了回应，包括我们看到众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佩洛西，他说呢，川普总统公布了努涅兹未经校订的机密备忘录，是放弃他作为国家统帅的宪法职责，他的决定破坏了美国国家安全，同时送给他的朋友普京一个大礼。另外呢，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他也这样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沃纳说呢，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共和党人以及白宫不顾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反对，公布了这份备忘录是十分鲁莽的，并且显示他们毫不尊重真相。在刑事调查期间将机密内容公诸于世的做法前所未见，对我们国家安全也构成了威胁，这将导致情报委员会在未来要进行有意义两党合作的情报活动监督时会受到伤害，更加困难。与此同时，此举毫无考虑到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否将损害国家能够保护美国民众防御全球威胁的能力。此外呢，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也做出了反应，像是这个麦凯恩议员，他是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说，针对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的最新攻击对美国没有好处，也对任何政党总统都没有好处，只对普京有利。美国民众应该要知道所有俄罗斯企图颠覆我们民主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特别检察官穆勒的调查必须要不受阻碍地继续进行。我们国家的民选官员包括总统都必须停止带着政治色彩的眼光以及操弄政党的把戏来看待穆勒的调查。如果我们继续妨碍司法，我们就中了普京的伎俩。同时呢，这个也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谢安达议员则是说呢，这一次总统这样的公布这个备忘录是对于司法部以及 FBI 毫不掩饰的攻击，是来破坏这个所谓通俄门的涉俄调查。那么我们也知道呢， FBI 的几位高官也都是反对川普总统公布这次的备忘录。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前局长科米，还有由川普总统亲自挑选并且任命的现任局长克里斯多夫雷，还有现在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都是共和党人。而川普总统呢，他一直是说这个备忘录里面的内容是要来彰显民主党人要来攻击他。那么被记者问到说，公布这个备忘录之后是否这个副部长罗森斯坦有可能会被解职，川普总统则是回应说，你自己找答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朝关系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这个星期呢访问东北亚地区，并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白宫方面表示，彭斯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反击朝鲜在本届冬奥会上的魅力攻势。美国一位负责对朝鲜政策的高级官员表示，尽管呢两国关系高度的紧张，但是他本人并不认为两国即将发生军事对抗。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约瑟夫·尹星期四在东京与记者进行了交谈，他在那里出席了由日本研究机构主办的有朝鲜问题学者和专家们参加的会议。约瑟夫·尹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是继续施加压力，为对话打开大门，目标始终是和平解决紧张局势。
Having said that, of course, we also have said and it is very consistent that all options are on the table.
我们当然也说了，而且一贯这样说，那就是所有的选项都在桌面上。说到选项，我认为你必须要说这包括军事选项在内。不过我要提醒大家，我不认为双方即将发生军事对抗。我认为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谈判，希望进行可信的谈判。
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继续就定于下周开幕的平昌冬奥会进行对话。朝鲜队的最后十名队员星期四抵达韩国，加入先期抵达的朝鲜运动员代表团。朝鲜代表团包括12名女子冰球运动员，他们将与韩国冰球队一道训练，作为联合队参加冬奥会的冰球比赛。美国之音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的防务智库兰德公司2月1日发表了一份报告，说中国的解放军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大大提高，美国和盟友必须加大军事投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分析了中国解放军2020年前后攻打台湾的假想情况时认为，因为中国持续的军事投入和在训练和准备方面取得进步，台海两岸双方的胜算平衡正在向中国大陆一方倾斜。部分原因是台湾方面在国防采购方面做出了欠妥的决定，以及美军未能及时应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的快速现代化。报告说，解放军攻台的策略关键有两点，在冲突发生时快速抢占先机，以及防止美国军队获得和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报告认为，中国在常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方面火力充沛，让中国有能力对美国的关键海外军事设施进行打击。另外，中国也有能力运用包括电子干扰、反卫星拦截、地对空导弹和空对空导弹，以及网络战武器在内的多种手段袭击美国的信息系统。兰德公司说，即使美国和台湾的军队能够部分抵抗来自中国大陆的进攻，大规模长时间的进攻模式可以将美台方面的防御努力复杂化。报告认为，中国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制造一个机遇期，让台湾和美国忙于应对多个角度的袭击，并尽力防止损失，而不能有效抵挡敌方攻入台湾这一最主要的进攻努力。报告认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需要在作战平台、武器、基础设施和补给系统上增加投资，并且需要新的武力投射的操作概念，提高在中国对台湾动武的可能情况下及时攻击进攻方部队的反应能力，向前沿部署军力和包括水面舰艇在内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快速压制或摧毁敌方空中防御系统，加强网络作战和干扰敌方卫星系统的能力，并提高中国沿海邻国的防御能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最新一期的媒体观察节目当中的主持人宇宙与记者呢海涛进行了探讨，他们探讨的题目呢是中国 首艘自制航母有什么新的看点。
新华社还有很多的这个官媒啊，他们报道了一条这样的消息，说中船重工他们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呢主要是介绍这个中船重工。什么叫中船重工呢？中国船舶重型重工集团是一个中国非常大的国有公司、国有集团。那么他们主要任务就是造船。那么他们在周二呢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他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中船重工2017年国产航母提前实现多个重大的节点，是他们的这个主要说国产航母在2017年实现多个重大那么节点。那么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他现在谈到的这个重大节点呢，他其中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他整个长篇新闻就那么一句话提到了航母，实际上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叫航母，应该叫中船重工的如何发展。2017年，那么他既然把题目说到航母了，他就说就是中船重工在打造国之重器、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配套的首艘国产航母，相继提前实现下水动车、博士等重大节点。我不知道这个 他到底是这没有什么重大节点，你任何
技术性听起来是非常的强，但是老百姓如果听听，可能有点不知所云这个感觉啊。
他主要说到了三点：一个下水，一个动车，一个博士。那么这三点，任何一个船的下都要就是下水啊，都要动车，都要试验试验发动机的情况，然后就是停泊。这三个点就这三点完全反映不出中国这个航母有任何的新的这个技术。发展啊，或者有什么重大突破也好，这个只是表明了中国的航母还在建造，正在往前发展，没就除此而已，看不出任何的新意啊。
嗯，大概他的意思是说，在这些方面过去是比较落后的，那么现在呢，可能他有一些进展，所以自己感到比较骄傲，大概是具有这样一个含义吧。那么接下来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这个航母的话呢，在此前其实中国已经有一艘航母叫瓦良格号，那么那艘航母大家似乎是人尽皆知啊。那么能不能比较一下，就这两个这次的这个航母和瓦良格号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整体设计是完全按照这个瓦良格号，他们现在中国海军叫辽宁号、辽宁舰号。那么整体设计是全是从那个上面抄过来的，
等于就是还是苏式的这个设计。
苏式的完全是抄过来的，有一些这个就是表面上的变化，比方说原来那个瓦良格号那个指挥塔，他们叫指挥岛，是比较大的。他们在这个新的这个航母，它叫001A号。那么在这个新的航母，它把这个岛缩小了。为什么要缩小呢？就指挥塔缩小了，它在那个舰艇那个甲板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停放更多的飞机，它是这个设计。那么其他的整体设计理念，完成效果，这整个的结果、排水量等等，都和这个就是第一艘辽宁舰，瓦良格号辽宁舰是大同小异的，排水量都是不知道6.5万吨啦，都是，但是造价是不一样，造价那个瓦良格号是9000多万美元，9000多万美元由一个商人从乌克兰买回来，那么这艘第一艘中国的航母大概造价是30亿美元。
嗯哼，那么说到这个航母呢，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刚才讲的，它这个是苏式的这条路子的设计。那么拿他们中国的这个航母和美国的美式航母这个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情况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的这个航母，它应该是起飞阶段啊，开始阶段它都是常规动力。那么美国的航母，美国现在有十一二艘这个航母，都是这个核动力啊，这是最大的区别。另外的排水量，美国的航母都在这个10万吨以上。那么中国的建造的航母，不过包括第一艘瓦良格号和辽宁号和这一艘001A号呢，都是6万多吨，6.5万吨，这个比美国的要就是相当于美国的这个中型的这个航空母舰。现在美国的中型航空母舰都已经这个退役了，都不用了。在第一线服役的航空母舰都是10万吨以上的核动力航空母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俄罗斯国防部说，一架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萨拉奇布镇附近被击落的俄罗斯飞机的一名飞行员跳伞后被反政府武装打死。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正式了上述这个消息。这架俄罗斯制造的 SU-25 飞机受到袭击后，飞行员跳伞，地面有数名目击者说，飞行员试图向弗洛塔的反政府武装开枪，后来被打死。路透社报道说，与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一个前分支有关联的沙姆解放组织声称，他们对这次击落飞机事件负责。在埃及方面，埃及文物部门星期六说，考古学家在开罗郊外的金字塔附近发现了一个4400年前的墓穴，这个古墓可能属于女祭司赫特佩特。星期六向媒体展示的古墓有保存良好的壁画。古墓的挖掘工作从去年10月份开始，考古学家认为这一带还有很多古迹等待挖掘，正在兴建的大埃及博物馆也在这个遗址的附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港澳新闻方面， 香港特区政府的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最近呢在纽约呼吁美国要关注香港的一国两制遭到破坏的严重状况，支持和鼓励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陈方安生今天呢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如果用通常的标准来衡量一国两制，也就是法治、司法独立和包括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在内的基本自由，那么他说他要遗憾地说，所有这些现在都全部处于中国大陆的压力之下。他说越来越多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裂缝已经开始出现，他呼吁美国不仅出于对香港人的利益，而且更是出于对美国的利益，要支持香港为维护基本价值观和一国两制所进行的斗争。他是这样说的，
That we are the solitary beacon in the entire PRC.
我们是整个中国孤零零的灯塔，唯一尊重维护法治和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中国城市。这些不仅受到国际条约的保障，而且受到我们自己的宪法的保障。我们急需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需要我们的美国朋友继续积极鼓励和支持香港为保持自己的核心价值、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法治而进行的斗争。因为如果香港失去了这些属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香港将很快被大陆边缘化。Without these attributes, I can assure you Hong Kong will be very,
very quickly marginalized by the mainland.陈方安生说他希望川普总统更坚定地支持人权，关注中国人权状况，支持基本自由，对香港的现状呢表现出一点兴趣，因为香港有美国人在那儿居住和工作。陈方安生说中国尤其听美国的话，他说这是他从内部了解到的情况，但是中国从来不对外这么说。陈方安生说香港的司法和司法独立和法治正在受到威胁。他举例2014年中国国务院的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呢有全面的管制权，他说这是与基本法规定的分权和司法独立完全不符合的。他说在2014年随后的几年当中，北京越来越清楚地表明香港享有的一点自治权完全掌握在北京手中，如果他不愿意可以随时把这种自治权拿走。陈凡生说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濒于死亡，他说现在香港只有一份报纸还比较独立，就是苹果日报，而北京驻港办公室居然设法要断掉苹果日报的广告。他认为大部分香港的媒体已经不同程度的成了北京的喉舌，而香港的电视媒体则完全在特区政府和驻港办公室的控制之下。他说香港的学术自由也危在旦夕，由香港大学遴选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副校长人选就因为他跟战中领导人关系密切而最终被否决。他说在香港大学可以看到越来越多支持北京的人进入了学校的董事会。他说不知道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还能在香港维持多久。陈方安生说美国国会议员提名黄志峰等人和香港的雨伞运动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显示了他们对黄志峰等香港的年轻人敢于站出来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勇气的肯定。他说我毫不怀疑北京充分听到了这一讯息。陈方安生最后说铜锣湾书店的店员和肖建华被绑架事件意味着从那以后香港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不仅对香港人而且对外国人，因为被绑架的人当中有持外国护照的人。而特区政府照理应该要求北京政府保证此类事件绝不在香港发生，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这样做。他说这等于给北京一个印象，即便是这样的行为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在鼓励北京可以对香港做出更严重的践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广东省司法厅针对人权律师隋木青吊销执业证处罚听证会2月3日在广州举行，许多公民和律师前往要求旁听并且声援，还有一些人被约谈或者警告阻止前往。另外呢，有近3000海外人士在不到一个星期内签名联署声援隋木青。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广受海内外关注的拟对广东律师隋穆清吊销律师证的听证会，星期六上午9:30开始。据网上消息、视频及图片显示，广东省司法厅大门口用铁马围出通道，检查严格。全国各地许多律师和公民赶到现场声援，但多数无法进入旁听，只有当事人隋穆清律师和代理律师北京的周泽、杨学林、证人丁家喜律师、旁听人文东海和林奇磊两位律师得以进入听证会现场。此前，周泽和杨学林两位律师2月1日抵达广州，作为隋穆清的代理人出席听证会。第二天，隋穆清陪同周泽和杨学林律师前往广东省司法厅递交代理手续，但司法厅拒绝隋穆清及代理人在听证会前阅卷和复制证据，称没有相关规定。据悉，证人丁家喜律师在听证会上发言提供证词后，20多分钟后从听证会出来。另一位证人北京的李卫已向隋穆清邮寄了提交听证会的书面证词。孙穆清律师在听证会下午2:30结束后接受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听证会上双方都进行了陈述，但是令他遗憾的是，司法厅没有出示指控他法庭上不当行为的法庭录像。他说，
听证会呢进行的比较正常顺利，双方都是把一些相关的证据和相关的观点也都阐述了一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庭审录像，而且是不剪辑的庭审录像来确定，因为这个是再现事实的一个那什么，那个没有，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双方都是空来空去的说，还算不错，允许了一个我这边的证人出庭，也把这个事情讲一讲。
孙穆清律师表示，当局对他的指控确实比较严重，因此最重要的证据应当是指控他有不当行为的那个庭审录像，应当出示，双方共同看，辨个清楚。他说，
这种指控呢非常严重，需要证据比较确凿才行，你起码要把那个庭审录像拿出来看一看，大家一起看，如果确实我有这种行为啊，那你而且这种录像这种证据应该给我们提供吧。
孙穆清律师或被吊牌事件引发海内外广泛的关注，由知名法律文化人赵国军执笔，知名法学家江平和张千帆，社会学家郭余华，作家笑鼠，意见艺术家艾卫卫，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四川作家谭作人，人大校友鲁难等发起的紧急声援呼吁书，截至2月2日晚，在不到一周内获得近3000人的联署，是近年短期内响应人数最多最快的联署之一。不过有消息称，执笔人赵国军为此受到了警方的约谈。孙穆清律师事件关注组2月3日发表声明，感谢参与联署的所有人对孙穆清律师的关注，而孙穆清律师本人对受到这么多人关注感到意外。他说，
这个我完全没有想到。
对，今天还有现场那么多人也去了，
我要感谢一下海内外的这些朋友对我的声援。要表示一下对海内外朋友的声援，感谢。
孙穆清律师表示，他不清楚听证会之后司法厅对他的行政处分如何，但估计可能很快会下来，因为感觉当局吊销他执业证的决心很大。他说，
我估计会比较快的出结果。但是现在也来说，正常的情况来说，这个事情应该慎重对待，慢一点出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过往的经验都出得比较快，因为要处罚的决心比较大。
此外，据律师权益关注网统计，各地有许多因参与联署签名或准备赴广州参加听证会的人士遭当地约谈或传唤警告，包括王宗岳、文宇、刘浩、黄志强、包龙军和王宇等律师，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同时，广州的王清莹、杭州法律学者庄道赫、甘肃维权人士瞿明学、惠州的杨建平等公民也被警告。另外，江苏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被当地维稳人员坐在家门口上岗，不能远行。广东维权人士叶小征被带到惠州旅游。美国之音海燕香港报道，由乔战播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裔作家刘晓波纪念诗集，2月1号呢，在香港和台湾同时发行。这个诗集的编者说，书中收集了刘晓波在监禁中离世后涌现的大量怀念他的诗作。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这部书名为《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收录了200多位诗人的作品，70%以上作者现居中国大陆。作者包括刘晓波的大学时代校友、他的学生，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也不乏80后、90后一代年轻诗人。华人作家哈金、汉学家林培瑞为诗集撰写了推荐词。该书主编孟浪认为，出版这部诗集的主要意义在于延续刘晓波的思想，记录下刘晓波之死引发创作行动，留给当下和未来。
他的努力在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他的这个言论、他的行动，包括他的这个一生，对很多人都是一种感召。那我们作为他的同行、作为他的同事，受到这种感召，我觉得应该把因为他的死而引起的这场写作、创作、言说的这样一种行动，就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当下，也留给未来。
广州诗人吴明良笔名浪子，参与了诗集的编纂工作，他的作品收录在诗集中。刘晓波病重期间，吴明良多次呼吁中国当局让刘晓波出国治疗。2017年8月，广州文化监管部门到吴明良家中查抄，广州警方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了吴明良，关押近1个月后将他取保候审。孟浪说，诗集原定去年9月出版，由于吴明良遭到当局拘捕，导致诗集编纂工作停摆，出版时间被迫推迟。
今年2月份是台北一个国际书展，有一个2月6号就要举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时机，因为台北国际书展是两岸三地甚至是华人世界凸显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场所，所以在去年年底前啊，我就和一些朋友就打算就是在2月份把这本书推出来。
孟浪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被死亡、被海葬后，知识界乃至公民社会为之骇然，有必要收集纪念刘晓波的诗歌，以文本形式记录下当代罕见的文学及文化现象。刘晓波及刘霞的好友、广东独立作家野渡说，
当局前面那个禁止刘晓波那股报道和声音传播出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用这个文学，用这个诗歌的形式呢，从反映了刘晓波的那个意义和形象，就是说在这里呢，文学在这里呢重新显示出了他的生命力。
刘晓波生前在外国专家会诊时明确表达出国治疗的愿望，但至死未能如愿。刘晓波逝世后，遗体被迅速火化，并在大连海域海葬。刘霞被带到不明地点监控。大连、广东有多人因海祭刘晓波遭到当局抓捕。目前，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当局放刘霞及其弟弟刘辉出国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中。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自从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与为无证移民提供保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市之间的移民执法上的激烈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美国联邦体制的辩论。地方政府如果违抗联邦法律，到底怎么办？联邦和州究竟谁说了算？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川普总统1月31日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阐述了移民改革的四大支柱，其中之一是保障边界安全。川普重申在南部边界建造一堵巨大的围墙，堵住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趁虚而入的漏洞，并终结抓了又放的危险做法。之前，美国司法部向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庇护州和庇护城市施压，要求他们遵守联邦移民法规，协助联邦政府执法。这些庇护州和庇护城市在移民执法问题上公开与联邦政府叫板。以加州为例，该州从今年年初开始实施一项法律，对州和地方执法机构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了严格的限制。 美国司法部1月24日致函全美24个司法管辖区，要求他们出示有可能显示各司法管辖区执法官员是否在非法限制与联邦移民当局分享信息的文件。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指出，该机构曾对有可能违反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法律、政策或者做法表示关注，并且通知了所有24个司法管辖区。这个联邦法规旨在促进地方和联邦政府与移民执法有关的信息共享，它同时也是各司法管辖区获得2016及2017财政年度伯恩司法援助拨款的条件之一。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如果不遵守该法规的要求，就将失去联邦拨款。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德文·欧麦利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上述司法管辖区在接受2016财政年度拨款时，做出要遵守美国法典第8篇第1373节的承诺。据此，联邦当局要求州和地方司法管辖区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分享其羁押的外籍罪犯的相关信息。一旦知道外籍罪犯的获释日期，联邦当局就开始对此人的递解程序，并有可能将其驱逐出境。欧麦利说
：“It's the government's belief, it'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belief that this the ability to do this allows us to protect public safety.”
美国政府和司法部认为，做到这一点有助于保护公共安全。如果把从事了一起犯罪且可能再犯的人释放，或者实施所谓的庇护城市政策，让此人重返社区并再次犯罪，既破坏法治和公共安全，也给联邦、州、地方以及部落执法人员的安全造成损害，使他们的工作更加难以进行。
但是乔治梅森大学法学院教授伊利亚·索敏强调，只有美国国会能对联邦拨款附加条件，联邦政府无权单方面采取行动。国会从未通过法律说，地方政府若要得到联邦拨款，就必须协助联邦政府遣返无证移民。索敏说
：“The only way a federal system can work, is if there's at least some limit on w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do to the local or regional government.”
要使联邦制体制行之有效，唯一的办法是对联邦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权力施加某种限制，否则地方政府就得完全听由联邦政府摆布。因为如果不对他们这么做的权力加以限制，州政府就将不再拥有其独立的权力。
美国法律体系实行的是双轨制，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一般来说，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美国宪法第6条第2款规定，本宪法和依照本宪法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根据合众国权力所缔结或将缔结的一切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即使与任何一州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各州法官仍应遵守。任何一州的宪法或法律中的任何内容与之抵触时，均不得违反本宪法。这一条款通常被称为至高权力条款。但是伊利诺伊大学法学院教授维克拉姆·戴维·阿马尔指出，过去25年来，联邦法院在一系列判决中指出，各州不能阻止或妨碍联邦政府实施联邦法律，但是州政府官员如果不愿意，也不必积极参与联邦政府的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州政府官员必须服从他的命令，阿马尔说。
This is a very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tween states and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现有的这种联邦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州政府不能阻止联邦政府履行他的职责，反过来，联邦政府也不能对州政府指手画脚，说你们是我们的仆人，你们是我们的帮手，所以我们试图在这两个权力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移民问题只是取得这个平衡的一个方面。
但是曾经就职于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华盛顿市律师戴维·里夫金说，这根本不涉及联邦政府强迫州或地方政府遵行联邦法律的问题。他说
What is involved here is a willful effort by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to prevent voluntary compliance.
这个事件所涉及的问题是州和地方政府官员故意阻止州和地方政府官员，甚至包括连锁酒店和餐馆在内的一些私营领域自愿遵守联邦法律的行为。 这么做是绝对违宪和违法的。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在妨碍联邦移民法律的执行。根据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联邦移民法律优先于州和地方法。
李福金律师说，庇护州和庇护城市的法律和条例严禁州和地方官员以及私营领域的雇员向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提供被羁押的外籍犯罪人员的信息。这种做法不仅干涉了联邦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明显阻碍了联邦政府完成与1965年通过的联邦法律《美国移民和国籍法》有关的目标。联邦最高法院2012年判决说，美国移民和国际法优先于州法令。李福金律师对联邦政府维护联邦法律的至高权力的行动表示支持。他说，因为单从政策层面来看，如果各州各自为政，将使整个国家走向无政府状态。这个问题最终是通过法庭诉讼还是国会立法得到解决，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个星期前，美国之音一篇关于推特水军的报道爆曝光了一个冒充流亡德国作家廖义武的假账号。一天后呢，这个账号改头换面。有关详情呢，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充斥社交媒体的假账号现已成为美国政界、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通过新媒体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指称开始得到严肃对待。星期二，在华盛顿颇具影响力的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研讨会上，来自加州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刘云平说，
Many Americans, including me, were caught off guard in 2016.
很多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对俄罗斯2016年的行为都感到猝不及防，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刘云平议员说，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当一条推文摆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知道其背后可能是一个俄罗斯机器人。人们意识到一个人在网上所称的身份可能和他的真实身份不一样。美国网络杂志 Slate 的记者阿普尔·格拉瑟说，
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担心这些机器人账号。很多年以来，互联网用户对这些可憎的账号照单全收，忍受这些网上杂音就像忍受路边的垃圾一样。
上周六，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重磅调查报道，披露了美国一家名叫德瓦米的公司如何通过兜售社交媒体上的假粉丝获取成千上百万美元的利润。《纽约时报》发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也是德瓦米公司20多万客户中的一员。新华社的一名编辑向该公司购买了10万个粉丝及一些推特转发。《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在推特上透露，这名编辑名叫张永清，他使用一个在中国大陆被禁的 Gmail 地址，电话号码63071114是新华社在北京的总机。尽管推特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平台被中国政府屏蔽，但这并不妨碍当局将其作为对外宣传的平台。中国几大国营媒体在这些平台上都设有账户。中央电视台的英文脸书页面显示，有4700多万人为其点赞，其中是否或者有多少水军还不得而知。自去年底以来，德国和瑞士的情报部门先后证实，中国特工有系统地通过虚假社交媒体账户招募线人，引诱学者、政策制定者等出卖情报，免费前往中国出席会议和旅行。如今，美国各界也基本达成共识，这些假账号、伪信息对被美国视为基石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构成挑战。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前脸书隐私和公共政策顾问迪帕言·葛什认为，美国有庞大的监管机构来制约传统媒体，但是这些法律机构都管不到互联网，需要通过立法来填补这一空白。
我们的政府有很多追赶的工作要做，我认为大体上说，监管会到来，全球都将加强监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国会山上的人 会重视这个问题。
一月一日，德国开始严格执行网上仇恨言论法。根据该法，推特、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不能在24小时内删除网上的仇恨言论和假新闻，就可能面临高达5000万欧元的罚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大都会博物馆一直奉行自愿交费的政策，游客来这里参观是否付钱或者付多少钱，全部由游客自己决定。但是这种状况最近将发生变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真的报道。
一月底的一个下午，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坐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候一位来自外州的朋友。
我的朋友没有纽约州身份证，所以他这次一定要来大都会参观，因为改收门票以后，他可能就不想来了。
从1970年开始，大都会博物馆一直采取参观者自愿付费的政策。博物馆目前建议参观者支付$25的入场费用，但实际支付多少或者付不付钱，则完全由参观者自己决定。不过，从今年3月1日起，大都会博物馆将对所有非纽约州居民实施成人$25、老年人$17的强制收费。
A successful museum has co-investment.
成功的博物馆必须依靠来自各方的共同投资，这包括政府、参观者，还有私人捐赠者。比如说，卢浮宫的运营预算大约有50%来自政府，而我们的预算只有8%来自纽约市和州政府。因此，我们必须获得来自各个层面的支持。
大都会博物馆的首席交流官肯·怀恩说，过去十几年里，博物馆的参观者人数从每年的400多万增加到700万，但是这并没有转化成更多的门票收入。
12年前，68%的参观者愿意支付建议的门票额度，但在2017财政年度，我们发现只有17%的参观者支付了这个数额。
在大都会目前的运营预算当中，有14%来自门票收入。博物馆希望实行强制收费后，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17%。在博物馆门外，参观者对这个决定看法不一。
这里的收藏都是世界级的，是无价之宝，当然值得付$25的入场券。
对于不习惯纽约物价的人来说，$25确实有点贵。
纽约很贵，我们来这里旅游已经付了很多钱。大都会是我们可以用合理价格参观的地方之一，我不赞成强制收费。
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来承担这一部分的一个维护，所以我觉得$25对我来说这是 acceptable。
目前大都会的年度预算赤字超过$1000万，博物馆力求在2020年前实现预算平衡。布鲁克林区居民马特认为，大都会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开源节流。
他们有很多财富，他们有很多有钱的捐赠者，他们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增加收入。
我
们不应该让那些已经慷慨解囊的捐赠者帮我们修补失败的入场收费政策，这是不公平的。自愿付费在实施的前30年里是有效的，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很多原因，这个政策已经失灵，必须修改。而私人捐赠的资金可以用到很多其他方面。
怀恩说，近年来国际参观者比例不断增加，来自中国的游客人数增长尤其明显。
可以这样看，这是一座纽约的博物馆。去年我们有30%的参观者来自纽约，15%的游客来自中国。
上海游客周女士认为，收费政策的改变不会影响中国游客的参观热情。
因为其实像卢浮宫啊，所有大英博物馆都是收费的，所以我觉得it's okay。
怀恩说，目前每位参观者带给博物馆的成本是$45，这意味着即使实行$25的强制收费， 博物馆仍然将花费大笔资金补贴每位游客在这里的参观体验。美国之音佩利特、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个小时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宁，导播是张燕。接下来呢，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时常就某些个人对恐怖组织运作的重要性作出认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集团内的最高领导人或重要成员，或者他们帮助资助恐怖组织。1月23号，美国将哈里德·巴塔尔菲、哈德·希尔塔·达尔和阿卜杜勒·拉迪夫·盖尼列入特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对上述三人认定的依据是第13224号行政令。这道行政令寻求剥夺这些恐怖分子执行他们恶毒计划所需要的资源。这一认定让美国能冻结他们的资产，将恐怖主义分子排除在全球金融网络之外，并对他们的恐怖主义活动提起诉讼。这一认定还禁止任何美国公民或居民跟他们做生意。哈里德·巴塔尔菲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的高级头目，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之前被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巴塔尔菲负责管理这个组织的媒体网络，他负责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2011年对也门阿比扬省的接管，并担任这个省的埃米尔。巴塔尔菲还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舒拉理事会的成员。达尔和盖尼两人都是伊斯兰国的成员。达尔出生在伦敦一个印度裔家庭，他在皈依伊斯兰教时将名字改成阿布·鲁马亚塞。达尔曾经是现已被取缔的恐怖组织侨民的发言人。2014年，达尔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前往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接替穆罕默德·埃姆瓦奇担任该组织首席刽子手。埃姆瓦奇又叫圣战约翰，2015年在一次无人机空袭中丧生。盖尼是比利时摩洛哥公民，据信他在中东为伊斯兰国组织打仗。盖尼跟英国的伊斯兰国组织同情者穆罕默德·阿里·埃哈迈德和阿姆扎·阿里有联系，这两人在英国被判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美国1月23号将巴塔尔菲、达尔和盖尼列入特定全球恐怖分子名单的做法，向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宣告，这三人从事了恐怖活动或者构成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重大风险。对恐怖分子进行认定，就是揭露和孤立这类组织和个人，禁止他们进入美国金融体系。此外，对恐怖分子进行认定，能够帮助美国各机构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执法行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